川普将同芬兰总统达破冰船协议，矛头指向中俄。特权习近平中风被急救，四中全会人士大塌方。中共突发黄海航行警告，做错准备，美揭北京夺台新剧本。以下川普停火同人质协议，川普意欲爆红网络。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同收听今日嘅希望快讯。今日系10月9号星期四，我系魏玲，我哋先嚟睇睇快讯。路透社报道，10月9号下午，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白宫会见芬兰总统斯图布，两个人将会签署一项重要的协议。美国海岸警卫队将会从芬兰船厂购买最多四艘的破冰船。川普上任之后一直强调要提升美国在北极的存在，他多次表示美国需要建造多达40艘的新破冰船，用来抗衡中共和俄罗斯在北极的扩张。未来美国还将会利用芬兰的经验，在本土再建造最多七艘同类型的舰艇，整项计划一共有11艘中型破冰船，预计大约61亿美元。在今天下午，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提前签署哥伦布日告。签署仪式一结束，现场立即响起热烈掌声。哥伦布日自从1971年开始成为美国的联邦假日，历任总统亦都会发表公告向哥伦布致敬。川普讲笑咁话，啱啱居然系媒体带头鼓掌噶，我哋从冇见过呢种情况，好好，哥伦布日，我哋嚟啦，意大利嘅朋友，我哋爱你哋。川普当日仲签署咗另一份公告，纪念维京探险家尼夫埃里克松，佢被认为系喺1000多年前登陆加拿大纽芬兰海岸，系首位踏上北美大陆嘅欧洲人。在星期四，中共商务部公布了针对稀土和相关技术的全面出口管制措施，出口之前都需要拿到中方的军民两用物项出口许可。北京当局还单独发消息，对稀土相关技术实施出口管制，将数十台稀土加工设备列入黑名单。分析认为，中共是想在美中关税谈判中增加谈判筹码。美国内政部长道格巴格姆表示，美国正在阻止中共操纵稀土市场。巴格姆指出，中共为了操纵矿物市场，采取了不正常手段，包括使用逃避市场机制的惯用伎俩，对特定产业提供国家战略性补贴。这个月底进行的中共四中全会，外界密切关注高层的人事调整。鉴于习近平20大后之后组建的人事架构大塌方，党政军高官相继落马。香港南华早报在8号报道，这场会议将会出现自20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多方消息指出，目前至少已经有9名中央委员确定被替换。在已经确认落马的中共高官当中，前外交部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都在去年的中共三中全会上被撤换，其中秦刚辞职但仍然被称为同志，显示他仍然在接受刑事调查，但尚未开除党籍。而李尚福和李玉超就因为严重违纪遭到开除党籍和中央委员的资格。截至到目前，今年已经被查的中共政部级高官人数升到7个人，其中王丽霞的落马尤为引人瞩目。除了地方和金融系统，中共军方同样亦都是清洗的目标，其中3名高层官员可能在四中全会上失去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包括前中央军委主席苗华、武警司令王春宁、前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等3名上将，都传出将会在四中全会上被正式辞职。另外，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金藏龙等人长期未露面，引发外界揣测。资深评论人洪耀南日前在面书发表文章表示，自从20大以来，中共军政高层人事动荡不安，腐败丑闻接连爆发，有人被清除，有职位悬缺，有高官下落不明， 整个体系陷入出缺和补位并行的异常状态。这个不单止是一件事，是一场系列性的塌方。除了人事大换血，近日网上传出习近平和蔡奇或者会因为年龄问题被迫退位，更加是引发热议。中共外交部星期四在官网宣布，全球妇女峰会将会在10月13到14号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将会出席峰会开幕仪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在当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已经率团抵达北韩，展开两日的访问行程。有专家分析，在四中全会前的敏感时刻，习近平可能出于多种的原因不敢轻易离开北京。旅美政论家唐靖远表示，这是一种非常规的安排，背后一定是发生了非常规的事件，又出于非常规的原因才会导致习近平没去，而正常应该是由蔡奇顶替习近平去的，他亦都没去。台湾国务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失认为，习近平不亲自去北韩，一是怕影响和南韩的关系，采取折冲的办法，第二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容许他外访，或者是四中全会前他必须留在国内，防止有任何的变化。自媒体人杜文在10月9号在 X 平台发文透露，有中共内部人士突然向他爆料说，习近平今日10月9号在北京突发中风，情况极其危险，目前正在紧急抢救之中。与此同时，正在北韩访问的李强据称已经被下令紧急回国。杜文表示，这个消息目前只是来自单一的渠道，仍然没办法得到独立证实。杜文强调，确认消息是不是属实的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是，如果李强仍然继续在北韩公开露面履行访问行程，就讲明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暂时没有出现外界传闻中的严重危机，比如说可能只是一般的身体不适，或者是被抢救过来。如果李强突然之间中断了在北韩的访问回国，那讲明中共政权即将面临一次新的洗牌和一次重大危机。习近平去年三中全会被传中风之后，习近平的健康危机传闻就一直没有停过。此外，传闻是否属实，四中全会将会怎样走向，我们亦都会持续关注。山东海事局9号傍晚发布航行警告，指出自10号清晨6点到11号上午11点之间，将会在黄海海域特定区域进行火箭发射任务，因此计划设立由3个坐标点构成的禁止航行区域。上报指出，由于近期中共不断提升在台海周边区域的军事能见度，中共海军航空母舰更加频繁在西太平洋区域进行测试和演习训练，这次进行火箭炮发射时机亦都属于敏感，是否将推高印太形势有待观察。与此同时，台湾星期四发表国防报告书，聚焦不对称战斗能力的建构，全社会防卫韧性，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并将在2030年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 5%， 其中针对中共威胁包括大幅增长军费、扩张兵力，并企图封锁、隔离台湾等威胁。台湾军方亦都会加强各项的应付。美国雪城大学日前举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兵棋推演，25名国际专家首度以中国视角来规划入侵台湾，试图理解北京可能采取的行动路径。结果显示，传统美方预设的大规模登陆战，或者是中国先发制人攻击美国的剧本，或者误判了中国的战略思维。推演指出，北京更有可能选择有限飞弹打击、政治威胁，还有诱惑投降的策略，藉着克制的武力和算计的政治迫使台湾屈服，同时避免引发美军介入。这场实战揭露，美方如果只是为想打的战争做准备，而忽略中国认为能赢的战争，未来恐怕在台海危机中陷入战略盲区。这场兵棋推演亦都对传统阻吓思维提出了三大挑战，阻吓不能够只是聚焦击退入侵，台湾需要的是抗压能力，而不是单纯的海湾防线。第二是美军介入的不确定性， 主导住中共的每一步策略，最后是需要防止中共取得政治胜利，比军事弱点更加危险，是台湾的政治脆弱性。商报指出，最危险的情景未必是最戏剧化的那种，对中国的有效阻吓，不只是要了解它的军事能力，更加要深入理解中国式战争。而来自美国空军大学附设的智库中国航天研究院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已经正式终止长达40年的韬光养晦战略，转向积极展现军事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华盛顿时报引述报告指出，习近平在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大阅兵中，公开展示大量新型武器和作战能力，并宣告中共将领导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取代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报告强调，这场阅兵不单止是军事展示，更加是政治宣示。前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事务官员米勒表示，这场阅兵正是中共加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叙事的具体行动，象征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已经正式走入历史。在星期四，各大媒体的头条几乎都刊登了星期三一张历史性的相片。相片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美国总统川普身边耳语，川普就侧着身感倾听，神情专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卢比奥对川普说，他带来了有关以哈协议的消息，并递给川普一张字条，放大字条上面写着“你需要尽快核准一则真相社群的贴文，以便率先宣布这项协议。”没几耐，公众就看到一则振奋人心的贴文，川普宣布以哈已经达成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协议。印度媒体 Times Now 报道，很多网友将川普耳语这一幕和美国前总统布殊在2001年9月11日获知美国遭到恐怖袭击时的经典瞬间相比较。川普的相片现在被称为第二次耳语，不过和当年完全不同的是，这次耳语带来的可能是世界期盼已久的中东和平。在星期四，以色列和哈马斯各自确认已经签署协议，内容包括停火，用巴勒斯坦囚犯换取以色列人质。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证实协议已经签署，并表示停火协议将会在内阁会议之后24小时内生效。他表示24小时之后，被关在加沙的人质将在72小时内获释。以色列安全内阁将在星期四当地时间3点召开会议，随后没几耐将会举行全体内阁会议，以正式批准该协议。根据报道，跟着下来，以色列军队将会开始从加沙深处撤军，撤到去商定的防线。在这个之后，双方将会开放72小时的人质交换窗口，以色列将会释放近2000名的巴勒斯坦囚犯，而哈马斯就将释放仲生还的20名以色列人质。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以色列军方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24小时之内完成从加沙部分撤军的第一阶段，而以色列的人质可能最快在11号获释。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姆丹星期四在接受卡达阿拉伯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表示，必须正式宣告加沙战争结束才会释放人质。此外，一名熟悉内情的以色列官员话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知，遭到击毙的哈马斯军事领袖辛雅和他的胞弟的遗体预计不会交还，这个是加沙停火协议的一部分。 BBC 引述一名巴勒斯坦高级官员表示，停火之后，以色列将会在前五日内每日允许400架货车进入加沙地带，这个数字还会在跟着下来的几日内增加。哈马斯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知，根据协议，流离失所的人可以立即从加沙地带南部返回加沙城市和北部。美联社报道，为了修补和邻国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号首度承认，去年12月导致38人丧生的阿塞拜疆航空空难是遭到俄罗斯防空飞弹击中。报道指出，普京出席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峰会，和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 普京表示，当时俄军的防空飞弹要拦截乌克兰无人机在该架客机附近爆炸。普京向阿里耶夫承诺会惩处相关责任者，并为罹难者提供赔偿。在去年底空难之后几日，普京致电阿里耶夫，曾经为发生这宗悲剧表示歉意，但是没有明确承认责任。阿里耶夫多次批评俄方试图压低这件事的责任，要求俄国正式承认错误，追究应该负起该责任的人。这宗坠机案发生以后，牵动莫斯科和巴库双边关系。在今年6月，俄国城市发生遭到警方逮捕的阿塞拜疆族人丧生的事件，以及阿塞拜疆国内拘捕多名俄国人，更加令到双边关系进一步紧张。中共商务部在9号公布新一轮的不可靠黑名单，将制裁反无人机技术公司Tech Insights 公司和它的分支机构等14家外国公司机构。中共宣称这些机构分别与台湾展开军事技术合作，发表涉中恶劣言论，协助外国政府打压中企，将依法追究它的不法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知名半导体调研机构 Tech Insights 亦都被中共列入制裁的黑名单。这个机构屡次捉到华为顶级 AI 处理器偷用台积电晶片，近日又发表报告说，华为在它的多款华为 Axon 910C 晶片样本里面发现了台积电、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零件，显示中国在提振本国 AI 半导体生产的时候仍然依赖外国的硬体。这番说话无疑令到习近平难堪。此外，知名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也都出现在最新的黑名单。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的收听收看，也都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